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加政府褒奖法轮大法。第八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包括加拿大总理哈伯在内的加美等国的政要纷纷致函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褒奖法轮大法。美国新墨西哥州州长在褒奖状中写道，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于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传出，在80多个国家有超过1亿学员。法轮大法是一种古老的包括动功和打坐的自我修炼系统，强调同化宇宙原理，真善忍。法轮大法不是宗教，也不搞政治，然而一些学员却受到迫害和镇压。这一和平非暴力的功法被中共政权取缔，成千上万的学员未经审讯就被关进监狱和劳教所。见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德逊宣布2007年5月13日为整个新墨西哥州的法轮大法日。
素江案举世瞩目，澳洲政要表示支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省高等法院在2007年3月重新受理澳洲女画家、法轮功学员张翠英起诉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反人类罪和酷刑罪一案。张翠英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功，表达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于1999年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长达八个月之久。澳洲各界政要纷纷表态支持素江案，对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对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残酷的迫害深表忧虑。
欧洲各界谴责中共践踏人权。2007年5月10日，人权无疆界、国际人权协会、法轮功受迫害联合真相调查团等共十个人权组织在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布鲁塞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共同揭露中共的人权迫害，要求欧盟谴责正在发生的中共对人权的侵犯，并针对其现状采取有效的措施。法轮功学员代表杨先生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每天都在发生，至今年四月底已经有超过3000名法轮功学员被确认迫害致死，仅2007年4月就有21位学员确认被迫害致死。中共采取的酷刑手段极其凶残，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发表现场演讲。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讲述了他去年在北京的真相调查之旅，他会见了两位曾经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牛进平和曹东，回来后又与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进行了电话交谈。牛进平的妻子张莲英被关押，遭受酷刑折磨，曹东曾经被判刑4年，被强迫劳动并遭受酷刑。曹东告诉斯考特先生，法轮功学员被狱警和其他犯人们虐待，他最好的朋友在监狱里的一个夜晚突然失踪，后来他见到了这位朋友的器官被摘取后的尸体，身上还留下了洞口。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指出，在会面后，曹东因为会见了他而被判有罪，牛进平的妻子现在在监狱医院并有生命危险，高志胜随后被抓被判有罪， 现在监视居住，最近得知他曾遭受酷刑。他认为欧盟应该停止与中共的这种所谓的人权对话，因为中共只是嘴上应付。国际社会应该敦促中共允许联合国特派专员对中国的劳教所、监狱等进行调查。
台湾5000人排字蔚为壮观。5月13日，在风和日丽的蓬莱仙岛，台湾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排出壮观的大型组字，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以表达感恩的心情。法轮功学员们分别穿戴白色或黄色的衣服帽子，排出面积约90平方公尺范围的大型组字，从空中鸟览很是殊胜壮观。本身是学建筑的吴清祥先生负责规划排字设计，他表示排字活动早年从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台湾是除了大陆以外全球法轮功学员最多的地区，有条件举办大规模排字活动。这次排字是历年来参与的学员人数最多、场面最大、字数笔画最多的一次。除了表达台湾学员真诚祝贺之意，也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功真相。自从1995年4月法轮功开始传入台湾，修炼者有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公务员、军警、士农工商、学生、家庭主妇等各阶层，近1000个练功点几乎遍及全台湾300多个乡镇，包括外岛的澎湖、金门和马祖。法轮功强身健体，功效卓著，净化人心，有目共睹，已经得到台湾各级政府的高度肯定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这次法轮大法日，多位台湾政要致贺词表达他们的祝贺。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胡大伯绝处逢生的故事。一次，一个在公安局开车的司机从胡大伯门前走过，看到胡大伯正在读书，就问他读的什么书。胡大伯坦然地说，看的是转法轮。不能看吗？就是这本书救了我的命。那司机忙说，能看能看。胡大伯是湖北黄州人，今年62岁。2002年胡大伯中风，右脑裂开，左边身体全部麻木。他有个亲戚在湖北省沙洋劳教所，农历新年回家探亲，看到他瘫在床上非常痛苦，就问他怎么不试着练练法轮功，并告诉他劳教所里关了许多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非常残酷。后来胡大伯找到了一位练法轮功的大妈，大妈帮胡大伯找到了转法轮和师傅的讲法录音，但不久大妈就到外地去了，大伯没有机会学习法轮功的5套功法。于是胡大伯就先听师傅的讲法，感觉非常好，当天就吃了2大碗饭。以后胡大伯有时听师傅的讲法，有时读转法轮，就这样不断的听，不断的读，每星期能读1遍转法轮。到现在转法轮已经读了上100遍了。现在胡大伯不但身体早已恢复健康，还能整天在地里干活，而且能做手拉犁的重活了，这可是健壮的劳动力才能干的活啊。熟悉胡大伯的人们发现了他天翻地覆的变化，都惊奇地问他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胡大伯总是诚恳地告诉大家，自从我看了转法轮以后，就没有吃过一片药，是大法救了我的命，我把转法轮看得比我的生命还贵重。虽然胡大伯这些年只读转法轮，还不会练动作，但他处处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不但戒掉了烟酒，而且改掉了性子暴躁、爱发脾气的毛病。现在的胡大伯温和、健谈，富有同情心。胡大伯一直想学练功动作，就叮嘱卖菜的老伴儿：如果有人跟你讲起法轮功，你一定要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 现在胡大伯终于如愿以偿，联系上了当地的大法弟子。邻居们见证了法轮大法在胡大伯身上的神奇，不少人也想修炼大法了，还有许多人都在找转法轮看。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妈妈的爱。河北一所小学一名10岁的上3年级的女孩写了一篇题目为《妈妈的爱》的作文，深深感动了她的老师。在评语中，老师写下了真实感人4个字，并给全班同学们朗读了这篇作文。妈妈的爱全文如下。
我妈妈非常爱我，为了我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妈妈险些失去生命。妈妈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修炼法轮功。妈妈说，那个时候修炼法轮功的人可多了，转法轮被多家报纸评为畅销书之一。妈妈至今还保存着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上公布的转法轮被评为畅销书的简报。后来中央里有人不让练法轮功了，在我1岁半时，妈妈一次一次被抓进看守所、监狱，我只好和爸爸、奶奶生活在一起。习惯了吸食母乳的我，拒绝吸吮橡胶奶嘴，我被饿得哇哇大哭，爸爸和奶奶急得满头大汗。那时候，爸爸常常抱着我，默默地流眼泪。妈妈在看守所被关了1年半，劳教所关了2年后放回来时，我正上幼儿园，妈妈每天接送我去幼儿园。在路上，我给妈妈唱《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因为年纪小，我吐字不清，总是把孤孤单单唱成孤孤哒哒，妈妈好不容易才弄懂我歌词的意思，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有妈妈的日子真好。好景不长，妈妈再一次被关进劳教所。这一次为了我，妈妈没有消极承受，妈妈对劳教所的警察说，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我女儿从1岁半就被迫离开妈妈，由于没有妈妈在身边，孩子变得胆小孤僻懦弱。 为了孩子能够快乐健康的成长，我必须回家。你们也是母亲，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妈妈开始绝食绝水，整整十天，劳教所给妈妈从鼻孔插管灌食，警察故意超量给妈妈胃里灌浓盐水，浓盐水从妈妈鼻腔、口腔哗哗往外流。妈妈的胃胀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一夜都没合眼。为了折磨妈妈，劳教所不准妈妈往出拔灌食的管子，妈妈只好用嘴呼吸，嗓子、嘴巴干裂成一道道血口子，最后妈妈的血压、脉搏、体温都没有了。怕妈妈死在劳教所里担责任，劳教所才同意放人。我和爸爸去接妈妈，妈妈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妈妈看到我，咧开干裂的嘴唇笑了。我终于又有了妈妈，终于又可以和妈妈生活在一起，有妈的感觉真好。
我们常说母爱是无私的，而在小女孩的妈妈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大无私。她为了什么一次次被非法抓捕，遭受着酷刑的折磨，非人的待遇，她又是凭借着什么能微笑着面对酷刑和暴力，顽强地走过了磨难？因为她心中装着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女儿，她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更多的孩子，为了普天下的人们能了解真相，摆脱中共谎言的毒害，从而能选择美好的未来。还有更多这样的妈妈，她们再也无法照顾自己心爱的孩子，在捍卫真理与信仰的道路上，她们被邪恶的政权剥夺了年轻的生命。但不久的将来，文中的小女孩和所有的世人都会看到她们的崇高，人们将永远纪念这些母亲的无私与伟大。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沈阳铁西区国保大队酷刑迫害，导致三名大法学员死亡。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国保大队自99年7月20日以来，在中共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政策下，一直用凶残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仅对本区法轮功学员上门骚扰、监控抄家、劫持勒索、酷刑折磨，还多次大范围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阳铁西区法轮功学员钟恒杰2000年10月3日被迫害致死，高连义2004年9月被迫害致死，任书杰2005年9月1日被迫害致死，张宪廷、黎淑珍、江淑梅、董延元、景锁、李广浩、 孙世友等众多法轮功学员都遭到铁西区国保大队不同手段的酷刑折磨。铁西区法轮功学员李伟勋2002年1月13日被铁西区公安分局临空派出所绑架，李伟勋绝食抗议迫害，拒绝回答非法审问，被警察打头脸，将他背靠在椅子上折磨，警察用皮鞋踩着他的脚趾来回拧踢他，还用铁管打他的小腿骨。派出所又从铁西公安分局找来两个打手，其中一个说，钟恒杰就是我打死的。凶手粗暴凶狠地将李伟勋拽到跟前，左右开弓打他耳光，折磨数日后，2002年2月对李伟勋非法缺席判处16年徒刑。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一颗几乎与宇宙同龄的恒星。宇宙在人的眼里是一个无尽的未知概念，而新一期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报道说，欧洲南方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发现银河系中有一颗恒星几乎和宇宙同龄。很多天文学家认可的宇宙大约为137亿岁。欧洲南方天文台的报告说，这颗代号为H1-1523-0901的恒星约为132亿岁。是否还有年龄比宇宙更大的星体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当然，没有发现并不等于不存在。还好，这个被发现的恒星已经有助于天文学家了解宇宙形成早期的历史信息。天文学家使用该天文台的 VLT 望远镜分析这颗恒星所含化合物中的两种放射性元素土和铀的光谱数据，从而确定该恒星的年龄。这种技术与考古使用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类似，只不过天文学家需要测定的时间跨度更大。目前发现的只是一颗恒星，而银河系里又有多少恒星？天体里又有多少星系？天体到底有多大？已知的寥寥无几，而未知的无穷无尽。当人类在这未知面前越知道的多一些，就会越发现自己实在是太无知和渺小了。获得巨大成功与荣誉的科学家牛顿自己曾经一再表明，他的书完全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他绝不敢谈论至高无上的上帝缔造宇宙的真正意义。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珍惜今天。人世间的任何状况就像江河中的流水那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变化，然而有许多人仍然不知道把握今天，不珍惜展现在眼前的珍贵机缘，却又忧心自己的未来将会如何如何。其实时间并不像金钱一样让人随意储存起来，以后需要的时候再用。人们所能使用的只有被给予的那一瞬间，也就是今天和现在。古时候有个小和尚，职责就是清扫寺院的院子。每天早晨他都要早早起床，院子内其实很干净，唯一需要打扫的就是遍地的落叶。清晨起床扫树叶实在是一件苦差事，尤其是在每年的秋冬之际， 每一次刮风时，大量的树叶就会随风漫天飞舞而下，而每天早晨都需要花费许多时间才能清扫完树叶，这让小和尚头痛不已。他一直想要找一个好办法让自己轻松一些。后来庙里有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和尚对小和尚说，你在明天打扫之前先用大力气摇树，把树叶全部摇下来，后天不就可以不用扫落叶了吗？小和尚听了之后觉得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第二天就起了个大早，使劲儿地猛摇每一棵树，这样他自以为可以把今天与以后的落叶一次扫干净了，一整天他都非常开心。然而隔天早晨，小和尚到院子里一看，顿时傻眼了，院子里依然如往日一样落叶遍地，他当天还得继续扫地。这时寺庙的住持走了过来，见小和尚闷闷不乐的样子，问明白了原因之后对他说，傻孩子，无论你今天怎么用力，明天的落叶还会飘下来的。凡事都有天意，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提前的。如果一个人一味地期待明天，那么就会在无意中浪费今天，错失珍贵的机缘。抓住了今天，就是真正抓住了时间的要穴，在今天的沃土中种下了真诚与善良的种子，将来才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果。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神木如殿。话说明朝时，楚中地区有一个书生，他心底正直，可能是先天的缘分和带来的功能所致，他能够经常自由往来于民间地府。他发现世上人们所说的善恶有报果然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地府有记录世间人一切善恶的文部。他发现世上的人根据每个人业与德的大小，或者得到福报，或者受到惩罚。这里的业和中国的老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德是对应的，做了好事会积德有福报，做了坏事就会造业遭到惩罚。德和业都是真实物质存在，这在有功能的人中和修炼界中都早已得到证实。有一天，书生在文部上发现记录有他妻子的一条罪状，说他妻子偷了邻居的一只鸡，连毛重1斤12两。书生于是在文部的这一页折了一个记号。回到阳间后，书生责问妻子，妻子一口否认有此事。书生于是把他在地府所见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妻子一听，这才说了实话，原来邻居家的鸡偷吃了他晒的粮食，他一不小心失手把鸡打死了，因为害怕邻居指责和辱骂，所以就把鸡藏了起来，此事谁都没有告诉。夫妻两人在吃惊的同时，赶快把鸡找了出来一称，更惊讶不已，居然连斤两都丝毫不差。两人赶紧把鸡折价偿还了邻居，并向他们道歉。没过几天，书生再次来到地府，再次翻开上次记录妻子过世的那本文簿，发现自己的折痕还在，只是记录的罪状已经消失无踪了。看来真的是神木如殿，报应不差呀。所以说为人切莫作恶造业， 否则因果报应害的还是自己。这也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做了坏事，但是能够及时改过并弥补，还是有机会的，就看人自己的选择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